我准备好的粉红色的一个纸条，我虽然不是神，可是我答应的事我已经做到。这是一份小，这是给我们50岁以上的圣徒，这个呢是给所有的母亲。若是你两个都条件都合，有些人可能是只合乎一个，这边的弟兄呢只能拿这个绿的，那这个粉红色是给所有的母亲，给所有的姊妹。上面想的是以赛亚54章1节，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把它裱起来，放在某一个明显处，请弟兄们把它传给每一个姊妹，传给在场的每一个姊妹。这是我今天为你们准备的小礼物，但不是我做的哈，是弟兄们做的，请尽快的把它分送到每一位姊妹的手上。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聚会，会在准时4点结束，我跟你保证。我会在最后的本周聚会最后一些结语给大家，并且准备一些时间给你们，大家有一些提问，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那我们我不仅有答案，但是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回应。最后我们还是想听一些，甚至弟兄们啊给我们有一些回应，对这今天我们的所大家交通的这些事项这些内容呢有一些分享。好吧，我们会在4点钟以前结束。今天这堂最后这一堂聚会，我必须要正用我刚才所发给你的这张小纸小卡片上面的内容。本周末的是有一个祝福，这样的一个祝福是要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和繁增，为的是神的经纶，使教会得以繁增并扩展，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多繁增和扩展。现在我要重申几个重点，我们今天所交通的重点：结果子、生孩子和相关的内容，有关这个繁增和扩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祝福。能够繁增是一个祝福，能够扩展增长都是一个祝福。这里有生命记，生命记第7章是对以色列人所说的，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的。耶和华神是依然是在他的说话里，从创造人开始一直到那时，他第13节他说，他说的是在进入美地，就是迦南美地时所说的，他们以色列人应该如何做，应该如何遵行律法、一些规章等等，还有一些不断的在说话， 还有一些回应这些律法和规章，这是摩西所做的。这里说他必爱你，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我真喜欢这三句话，神爱以色列，赐福以色列，神也使以色列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要赐给你地上，赐福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新油，以及牛犊、羊羔。姊妹们，你们都清楚，这地，神所应许的这地，称为应许之地，是一个预表，也是完整的一个预表，预表那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以这是神的应许，要把以色列人完全的带进基督里，作为他们的美地，作为他们的产业。然后这在这地上，他们会在这里生根立基，他们会在这里生活，他们会在这里得建造，成为神的家，甚至成为神的国，也就是神所要行的，在以色列人中所行的。这也是这就表象来说的部分的完成，完成他的心意和旨意。这是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所说的，至终他会得着一个国，一群很特别的人，一群祭司，国度作为他在地上的彰显。这也说明他会在他们中间掌权，在他们这国度中掌权。这一些以色列的子民是借着神做了这样的一个迁移，进入了这美地，就像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入那爱子的光明国度里。也是在这地上，他们得蒙赐福并繁增，人数增多。因此姊妹们，今天我们都在基督里，不是吗？保罗说，今天我们在他们里面，也必须要在他里面行，也要在他里面生根立基，也要在他里面得建造。这就是美地。那我们在这做什么呢？我们在这是享受这奇妙包罗万有的基督。对那些你们要是还没有读过这本包罗万有基督的姊妹们，希望你们能够去买一本来读。下一章，李弟兄说到这一句，用一个经节来说，用四个经节来给了这篇信息。这是乃是在西方第一次的1962年第一次的特会，那是在我刚刚所说的以那一节，是那一节前面说明了这美地的一切丰富。神将你带进那美地，你真的是要读那本书所说的葡萄树，还有这一切 橄榄油和一切的油、奶与蜜，这地上你是有一切的丰富，你不缺任何东西。非常丰富的这个地，这些都是要给神的子民来享受的。我的点是说，那些享受是做什么用呢？神有一个目的的，这个享受是要建造他的国度，建成圣殿，就是他的殿，为着他的掌权和彰显。借着他们的繁增，借着他们的人数增多，这十二个支派，一个神赐福给他们，使他们人数增多。我这么说就是要强调，姊妹们，这应该对你来说要十分清楚的，就是主的赐福总是是在一个繁增的事上来看见一个茂盛不断增长的一个情形，也就是一个繁增的光景。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象征神的主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负担就是使我们的召会生活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繁增茂盛的召会。除了一些正常的这个活动之外，我们必须要经常性的有结果子，应该是不断的有新生而产生，不断的有这个产妇，到处都是产妇，到处都有不断的在怀孕生产，还有小孩子，有不断的不同年龄的孩子都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充满这样的孩子，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光景。不同于某些教会多年来没有增长，同样是那一帮人就彼此对视，有些可能还是长老，以前是黑发，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了，还是在彼此对视。同样的，姊妹们也是彼此对视，好像都没什么改变，有一点点不同，可是还是你跟我，没有新人。这听起来不是一个很令人受激励的光景。对一个家庭来说，若是数十年来始终是这么一个人，没有新人，那是很可怜的。当你有孩子，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是真是乱七八糟，在家里面总是到处都是凌乱的。当我的孙子孙女来看我的时候，就像一个龙卷风过境一样，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们也不会再收拾，他们走了呢，那谁就是我来负责清理了。现在我们就是把玩具丢地上，我们没有那个力气去收了，就把它全部收在一个角落，因为他们还会再来，所以还会再弄乱的，那就不清了。若是你要生孩子，你就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是刚刚好、整整齐齐、不乱的，都没有凌乱的，不可能的。你若要这样子，那就是不要生孩子。你要生孩子，你就要准备接受那些麻烦，这就是事情的必然性。 你知道我们的神就是喜欢这么多凌乱的光景，他不喜欢看见教会就是这么干干净净，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可是却没有年轻人，大家都是50岁以上了，越来越老了，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张纸在卡在手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也不会有未来的，而且这样的教会是不断在死亡当中。我给你 A.B. Simpson 的一个注解，他说一个不生育的，一个没有结果子的教会是死亡的教会，一个教会有未来有希望的是乱七八糟的，是很吵闹的，而且总是制造麻烦的，制造凌乱的，但是这样的教会有未来。你喜欢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都参加教会的密聚会，很多教会的聚会真是让人很这个觉得很可怜，因为都是同样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祷，我可以替你祷告，你也可以替我祷告，因为咱们聚在一起已经20年了，你说什么我都清楚，我说什么你也清楚，你可以帮我祷告，我也帮你祷告，但是这样不好的。可是有一天，当有一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看见在聚会里面有两个新面孔，这时候整个聚会都完全改观了，此时突然每个人都很受激励，每个人都很激动，都满了希望，因为看见两个新面孔。当你看到新面孔的时候，你就会这样觉得，同时在你个人的小牌聚会里面也是一样，你想想看，你小牌里面的人这个面孔已经在你小牌聚会多久了，若你的小牌没有不是这么享受的话，就是因为甚至你自己都不想去聚会了，因为老是那些人。若是有新人，那我告诉你，这个整个聚会就不一样了，这个就多了一些促进的因素在里面了。不管是任何时候任何聚会，都希望有很多新面孔，但是这些新面孔不是自己来的，乃是有这样乳养的母亲，有这样的在怀孕预备生产的这些母亲，必须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牧养的人，我们才会看见有新人的面孔出现。我相信你应该理解我刚才所说的点，我也要告诉你们，其实这样并不是难事儿，得人并不是难事儿，这和我们的观点是刚好相反的。我现在要你们做的好像要你去爬喜马拉雅山一样，圣母峰是不可能的事。一年半以前我背出了毛病，我的背逼着我要去做一些复健的手术，而那个复健师他只能帮我按摩，只能做这些，然后他就说我们能做的就这些，你得回家了。他们做什么呢？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呢？他不只是在我的背部有问题的地方帮我做，他说的是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自己有锻炼，让你自己的体力恢复，自己建立你的体力，而不是借着这样的按摩能够做到的。他们告诉我要我多运动，回家里做这样那样的运动，然后我就开始做了。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我都在做，我看见这些，我说你要我做这个吗？这太容易了， 他跟我说要做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锻炼，做三十秒，然后做三十秒这一边，另外一边这个那个等等的，太容易太简单了。可是当我开始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跟这弟兄们说，我向他们做示范，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叫做，你知道一块木板是一片木板呢、啊，你的背不能，你的背部必须是直的。我说很简单吧，我就自己做好了，我就一做，我流汗是汗如雨下，才做二十秒就不得了了，全身汗如雨下，但是我还是继续这么做。他们说叫做个人的投资，我做了三秒钟，三分钟之后，我就真是人都快倒下了。做是这样子，身体保持直直的。三分钟，我差点快昏过去。说容易，我没有办法做三分钟，因为我做的不够。若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做一阵子之后呢，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只是容易，而且越来越容易，因为你的身体，你身体各部的肌肉就开始越来越加强，然后会做的越来越难度越高。有一个超人的这样的一个锻炼，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来操练锻炼。还有一个腹地挺身的操练等等。我的点就是说，今天我说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连接触人，好像听起来太难了，听起来是太难了。但是姊妹们，这其实并不难，是因为你没有肌肉我用我个人做个例子，就是说你不习惯这么做，然后你没有这个体力做，所以你觉得很难。我看见有许多姊妹们有九个孩子的，我说有九个孩子以后，生了九个孩子以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没有法想象。他怎么可能能够生九个孩子然后看起来还像个人，真是不容易。可是这些姊妹们，她有九个孩子，而且看起来人依然很年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是令人很惊奇的。因为有，再来一个吧，再来一个吧，生孩子再生一个，这一下生了九个，她还是觉得很好。有些人甚至想生一个都觉得会是很难的事儿，他没有办法去理解生一个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想到这样的拦阻那样的拦阻。我不是在教你如何做一个正面的思维思考，我是要告诉你叫做习惯，一个文化，还有叫做持续的练习，如此才能使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都是可做的。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操练，我也愿意告诉你结果子，对，为果子结，为主结果子，将人带向主，带来牧养人等等，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所以我们用劳苦这句话来说，它的确是很有挑战性的，的确是很难的， 会让你会很疲累的。但我也要告诉你，就是你大家都可以做的，因为我可以做，我想我们都可以做，就是我们将心思放在这儿。若是我们对我们所牧养的人有一股爱心的话，我一定做得到的。我想愿鼓励你们这个周末你回去之后呢，来把今天的这个周末的信息呢来复习一下，然后来操练。我要说你就这么开始，你就这么开始做，开始去接触人。你还没想过要做的，从来没想过的，向主有个祷告，然后向主要求他的应许，然后去接触人。像以前的 AT&T 的广告，就是去接触人，出去接触人，接触一些人。就这么样行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有感觉，而且不是这么难了。很快的，你会高兴的、高高兴兴的把人带进聚会，带到基督里。前一个分信息，前一次聚会我没有分讲完的，就是这个真，这是得了人之后，你要开始来喂养他们，这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怀。对这个新生儿来讲，你必须要抱他，你必须要来哄他，这就是喂养。一个小孩他什么都不做，其实就是吃睡和拉屎，他所知道的就是吃喝拉撒睡，哎，这就够了。经过一段时间，你在喂他，你给他拍拍睡觉，然后换尿布，这样的反复性、重复性的工作，很快的，你会看见这小婴儿在成长了。的确有一些好母亲，也有一些不好的母亲。我也要说，可以说没有什么所谓好母亲和坏母亲，都是母亲。我不愿意用好坏来形容母亲。我愿意这么说，就是比较爱孩子的和比较爱的少的母亲们，用这样来做这两个典型。这个母亲能力很强，今天有这个网络，你可以查很多事情。可是每一个母亲，因为当母亲不是上学学来的，你当母亲就是生孩子当母亲了，这就是你当母亲。所以所有的母亲都要学同样一个功课，都要经过同一个过程，就是第一个孩子对母亲孩子来讲都是比较有挑战性的。那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说我需要某种特殊的技能才能当好母亲啊什么的。 这些都是原则。至终你会养孩子，把孩子养大，就是把他带大，就像你传扬福音一样，你就是传，你不是坐在那儿来读，你是走出去来传扬。在你的传扬过程当中，在传的过程当中，你会学到一些功课，或是从经历上面来得着一些亮光。我就是在此要提醒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就是要这样的决心来实行。不是一次生九个孩子，而是一次每三年生一个，或是每两年生一个。你就像主这么求，你会开始把名字写下来。我很快的要跟你说几个点。
不光是靠着你自己，而是跟你的同伴一起，所以两两三三在一起，互相扶持来做这件事，一起做。现在这是第一步骤，我们先要得着到一个罪人到神的家，帮助一些人能够重生，再重生。这是何等喜乐的事，能够看到人能够重生，借着你的这个喜乐是喜乐无比的。你不知道你到底失去了些什么。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的话，这个喜乐是没有办法被其他事物给取代。你与主亲密的时间 也比不上这个喜乐。人家得着救恩的喜乐，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我提到小孩在长大的时候，像 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教导他们，开始喂养他们。他们怎么学语言的呢？他们借着父母学的。你跟他们说话，他们就学会了。刚开始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但是他们开始学习你。我开始学到婴孩们在妈妈的子宫里就开始学一些声音。这个小孩学习父亲和母亲的说话，所以这小孩子会有个喜好。这是研究的结果，我读到了，就是在母腹里就开始学习声音，在你的生活的举止，他们都学到了。在小孩子在五六岁之前，实际上是很轻易的就学会两三种语言。但是他们超过五六岁之后，十岁、十二岁的时候，这个学习的能力就下降。所以，如果你是可以说两种、三种语言的话，他们马上就学会了。他们什么都学得会。他们会从你身上学到很多，怎么样做个合适的生活，活出一个合适的行为。你在训练他们， 然后你甚至会给他们一些一些教训，为了塑造这些小孩，你也必须把他们一些价值观教导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人性，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他们也开始会认知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些我们这些儿童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只是教他们属灵而已，最重要的是协助他们，而是打下一个良好的根基，建立好正确的价值观，而且能够建立正确的个性和人格，这是最重要的。甚至早一点，甚至他们可以早一点得救和受浸，他们也能够成为信徒。我自己是相信，我是11岁的时候受浸的，就11岁的时候，对。所以，所以是对你们可能不是新的，但是只是跟大家看看。除了喂养以外，还有牧养以外，还有教导。你必须教导他们。妈妈的教导是最重要的，这比教师在学校里面教有用多了。如果我们要让小孩子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母亲们，你们必须在从小就开始，只有你可以，你必须用这个时间慢慢的灌输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正确的人格，还有教导他们圣经，教导他们认识神，还有一些信仰的方面。我的姊妹每天晚上都会读一篇圣经跟我的小孩子们，他们得救前算受浸前他们就开始了，小学6年级左右，不只是6年级前，而是6年级之前就开始认识圣经的故事，读圣经，告诉他们有神，告诉神，告诉他们神爱人，这些很基本的真理。你不做的话，有钱人有别人会替你做，但是效果并不好。姊妹们，这是一件同样的事，我们不是只是去外面得1000个人。亚当，一个亚当现在成为数十亿，一个一个接一个，现在世界有一个接一个生，现在世界上有70亿人。同样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是要做个大传福音家，但是我们是看看我们是一群正常的基督徒，或一个母亲或父亲，就是带生小孩，一个接一个生，有的时候会有双胞胎，有的时候会有3个，但是正常的是一个接一个。你这么想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认识真理，而且要教导真理。甚至你们自己要抓紧机会熟悉这套系列生命信息。生命信息有48篇，也许你48篇，但是 你可以先读完前面24篇生命信息，是我翻译的，把从中文翻成英文。那四本书从救恩，然后再提到全家得救，再听到清理过去，再听到认识圣经，再提到认识三一神，再提到认识灵，这全24篇就是非常重要的，绝对没有落下的，尤其是用来照顾新人的时候最好的。事实上有些基督徒也不认识这些真理，如果你真的是被那24篇信息给装备好，你会觉得你有很多话，很多工具在你的工具箱里面，或者你的尿布包，去照顾人的需要。我需要我们需要顾惜，我们也需要学的如何牧养、濡养，这是一个很好开始的点。还有一些书我们是免费给别人的，就是 BFA 的书，就是这基督生活的基本元素，这几本书，这一套书，你用这一套书去照顾你的新人，不用跟他们讲很多，先不用跟他们讲高峰的真理，不用讲，先不用讲什么奖赏和惩罚，这些太重了。你小孩子吃固体的食物太难吃了，小孩子不能吃牛排，小孩子先喝奶吧。首先他们要先喝母乳啊，你必须先一步一步的来学习如何照顾他们。这是你在抚养小孩的过程的学习，这些过程是很喜乐的。如果你真的很进入这个，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事，这个你的生活会充满意义，这会给你早起的动力。当你有一个新人等待你的照顾，你知道在北加州我们在打这个成长的负担，不是说人数多就好了，不是，没，我们不是不强调这个，我们是讲逐渐的15%的增长，就是不是借着这都是借着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你正常的与人交流、与人的接触，而且你有活力，你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你对人有心，你愿意照顾他们，你很快就会结果子，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持久的工作，这是要忍耐，这是有关于耐力的，这是个方法会有效。现在这个点大概讲了差不多了，我只是很期待我在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有属灵的怀孕，左右一个 左手右手抱一个，有人背在肩上，有人背到胸前，到处身上带完的小孩，小孩在哭，然后我会说赞美主，这个我说的话是有功效的。如果每个教会都像这样啊，太好了，太喜乐了。 这是主的心意。我再跟大家讲一些点，把你的纲目拿出来。我有跟50岁以上的人讲了一些话，我们最后的，我再给你们两个字，这两个字是荣耀和喜乐。第一个字是讲到定命和应许，后来讲到爱与劳苦，现在我们提到的是荣耀和喜乐。我已经跟50岁以上弟兄姊妹讲过这个话，那我就很快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纲目告诉你们，你的奖赏是什么？你会很奇，你很惊奇。这奖赏不是一个荣耀，不只是荣耀冠冕。这真的不是，这是你今日就可以得到这的奖赏。你的奖赏就是你所照顾你的人。第一点，想到这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讲到了经节。两个很简单的经节，我们的夸耀是什么呢？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呢？保罗说到，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保罗说这句话，你希望有盼望吗？你希望有喜乐吗？你想要一个荣耀的冠冕吗？你想要些荣耀吗？得着一个些人，得着拯救一些人，照顾一些人，把建造一些人，他会成为你的喜乐和你的荣耀。这是一个很深的想法。李弟兄讲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是被这句话给得着。我看看我所照顾的人， 我不看他们是我照顾人是制造麻烦的，我看到盼望，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盼望，我的喜乐，我的喜乐来了。这些人，我们不要夸耀些什么，我们不要夸耀我们的属灵，而是要夸耀我们能够建造的人，还有我们得主的人。就是这些点都是跟主的再来有关的。我们必须有一些可以夸耀的东西，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得主的人是你的夸耀，在审判的宝座前，在主来的日子，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我怎么两手空空见主呢？我怎么能够两手空空的去见他呢？我们真的是不要见主的时候两手是空空的，而是手上都有一些人。第三个是如养年轻人和新的信徒，像如养的母亲照顾他的小孩，像劝勉的父劝勉他的小孩。第二个是 经历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这是我们的经历。你开始照顾的人，他们必须正成人，你需要照顾他们数十年。我的女儿长大了，他们都超过30岁了，还是我女儿啊，我还是在照顾她。我对他们的照顾还是在继续，没有停止。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直到基督能够在他们里面成形为止，直到他们能够成熟。所以就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葡萄你应该有一串一串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果实，有些年长一点，有些年轻一点。我们就像我们在照顾新人的时候，我们在校园里做工，传福音，我们也照顾一些已经参加过训练的，现在已经是母亲或父亲，我们还是在照顾他们，我还是把他们当作是小孩。我的盼望是这样，你们是枝子，而且是结果子的枝子。第四点，接触罪人，寻求主的，还有圣徒，从爱里和负担里，而不是当自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个义务。常常见他们接触，请他们来聚会，然后把他们建立在教会里。这些点，这是我们为父为母为父母的责任，属灵的上的责任。第五点，坚定持续劳苦，胜过这些挫折。不会气馁，而且不要期待很快的收获。第一点讲到照着内里圣灵的运行，第二点是讲到一次一个人，第三点是讲到教导和呈现。这跟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纲目。那我们看到前面有2233的交通，我跟大家提过2233这个点，在50岁上特会有提到，我请弟兄帮我把它写下来。这是教会圣经里面2233的记载，来证明2233真的是一个神圣的数字，而且是属圣经的，我们需要操练的。我很快的跟大家走过去，那你自己读吧。我就跟他很快走过去。2233在主的名里聚集，这是马太福音18章。我们有一个注解，很棒的注解，跟我们呈现一个2233的聚集，在主名里的聚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一个圣徒聚集的形式。你去聚会，你需要开车，你需要去一个去定一个时间去。2233，你们是很自由的、随性的，任何地方，你们可以网络上交谈，你可以打电话，然后你可以去拜访你的住在附近的圣徒，也可以去拜访你公司附近的圣徒，然后也可以拜访高中生。这个2233对任何年龄族群的都可以，这个聚集 门槛很低，这是主耶稣所提的教会生活，在马太十八章里面所提到的。我很快的走过去哈。第二点，一个建立一个祭司的体系，是从一本书里面来的，你可以看一下。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个点，这是李弟兄所强调的，在新约里面的祭司体系，这说明了我们不能靠自己，只靠自己当个祭司。我们要有身体的意向，我们要在身体里面互相扶持。所以我这个周末跟大家交通的，不是叫大家，是希望鼓励你们能够跟两两三三的姐妹一起做，甚至跟你的配偶一起做，两两三三的人就可以当，就可以进这个祭司的职分。下一个点，第三个点哈。神是三，也是一。经纶上是三，数字上是一，但是讲到行动的神，神是三，经纶上是三，父子和那灵，就算是就是神格也是三。再提到下一个点，神创造了两个，神创造几个呢？我们说，我们造男人。他是男也是女，所以证明他们是一个配，是一对伴侣，一对配偶。一个配偶，就两个，就是完整的两个，男和女。主和两个天使去探访亚伯拉罕，不是说耶和华需要保镖，不是这么说。那为什么耶和华带两个天使去呢？因为那两个天使要去审判俄摩拉，所以那次亚伯拉罕就有跟神跟耶和华讨价还价，为了拯救罗德和他的罗德一家。所以你看到耶和华有两个天使同与他同去。那后来我们也讲到摩西和亚伦，摩西说话，那这下一个点讲到两两三三去见证，去建立一个。下一个经节是提到一个赶一千，两个赶一万。
耶稣亚跟加勒不仅是耶稣亚加勒是一对的，为什么？因为两个加起来是力量，是一个见证，对不幸的以色列百姓来说。再有下一节是三个人是为了大卫来找水喝，因为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会把你扶起来。过几个礼拜之后，他们就会从地上爬起来。两个人呢同睡就能够暖和，一个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大卫与他的朋友呢同伴呢，他也需要同伴。对巴比伦来说，他们也是见证人。还有就是撒加利亚四章十四节，再过来是马太十七章，彼得、雅各、约翰三位，还有两位弟兄来挽救软弱的弟兄，还有两位说三位是捆绑和释放，一个人很难。假如你两位圣徒来在一起，你就可以捆绑，是一种权柄能力在那里，那是就是身体二到三位完成神的心意。假如两个是同心合一和谐一致，他不是说假如你一位，他不是，只要你两位和谐一致啊，在他的名字你还有两三位被带到主的名里相聚，他就与你们同在，在你们当中。这克西马尼园也是两三位与主同在一起有祷告。还有末了在路加十章，他差派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在全线训练里面也就是这样的事情，成了福音的同伴。还有约翰十五章二十八章，三一神和谐的一起工作。在使徒行传，保罗和巴拿巴杀那个提摩太，还有保罗和皮斯卡，还亚居拉白居拉，还有亚居拉白居拉两个，还有末了到启示录里面也有两个橄榄树的油的见证人。这是纲目里面所记载的，我姊妹们希望你们简单的操练，两两三三的，可能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姊妹，甚至比你年轻的比你年长的都可以，你们就来在一起。 为此祷告，主会把你们带在一起。不要太想太多，环境中，你说因着环境就已经有人在那里了，也不要太挑选，也不能太天然。这两两三三来在一起并不是一个相聚或者家聚会，这非常的灵活，这会这为了完全是为了繁增，繁增就是接触新人，所以这两两三三来在一起目的是祷告，为众召会，为自己祷告，问主说你要我们怎么做，做什么，叫我们的耳朵敞开给我们说话，来接触人。我们需要到公园吗？需要有新的儿童聚会吗？叩门吗？还是只是列出名单祷告？就是祷告，要许多的祷告，到的时候主会带领你引导你往前走下一步去接触人。我不需要再对你多说，你就是去做吧，我跟你讲太多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动了。像蜈蚣一样，很多脚，他们就是许多脚，可是就是在那里走。当你走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你哪一个脚先提起来？所以蜈蚣就开始，你都问蜈蚣，蜈蚣就开始说：“这是很好问题，我有一百多个脚，哎，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哪一只脚先动呢？”蜈蚣就会卡住，因为他在研究哪一个脚先走，因为他有一百只脚，这样的话他就会死了，整个晚上都在想。太累了，第二天太阳起来了，当阳光照在树叶上，这些蜈蚣就会到看到，它就向着太阳走，它就完全忘了它哪一个脚先走。我不用告诉你，你有多少只脚，我只叫你跟着太阳走，是那个儿子 SON， 就是神的儿子，你祷告主会带领你，比我们主带领你比我们所讲的还要重要。几点呢？在南旧金山的特会里面我讲过的，我要继续来讲，有说到两两三三的八个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下来。上两三周就多加两天，两点，八点再加两点。现在我把你们这些告诉你们这新的点，你帮我，得胜子的生活都可以执行的。第一点，到呼求主名两三次，并不是说第三次之后你就不能够再呼求，当然可以。 至少是两三次，实在是从深处呼求主名来接触主。第二，第二点是导读两三处经文。还有背记两三处经文来导诀。就是两三个字也可以。你就会发现何等的供应。还有一天两三次的祷告，中午晚上开车的时候，接小孩，赎回光阴来祷告。需要计划一下我们的时间，你可以做到的，在祷告里面是借着各样的祷告来接触主，这是活在灵里的生活，为新人祷告，还有很多事都可以祷告，两三次一天。还有第四点，读两三章圣经，两三章的圣经文，新旧约都可以任选。有些人只读经文，有些人还要读注解，都可以。不是要读多少，重点在这里是要固定的、持续的、正常的。第五点是读两三篇生命读经，生命读1984篇生命读经，有将近2000篇，在厄瓦将近20年完成，10年就一半。假如你读创世纪、出埃及记，还有保罗14封书信的所有这些生命读经，还要加上马太的生命读经、约翰启示录，其他的就摆在一边，这些就已经超过了一半了，超过一半。你只要两篇，一周两篇，十年就读完了。10年太长了，时间。我现在叫你想一想，你已过的10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就飞走了。乌龟终于得胜，不要做兔子，那要做乌龟。就从今天开始，你就不需要做太大的心智心愿，你要根据李弟兄的次序来读的话，它是罗马、希伯来，还有启示录等等，还有创世纪。当然假如你有500篇的信息都读过了，你啊，你懂得比这些在天主教里面的还要好，你会是一个很好的信徒。
第六就是参加两三个聚会，一周小排主日祷告聚会，不要跳过，不要越过，要建立一个习惯。有些人停止聚会，就成了一个习惯。因为聚会也可以产生一个习惯，不聚会也会变成习惯，看你怎么建立。这是第七。两三个同伴，找两三个同伴，两两三三，有两三次至少是接触，一周里面电话也好，祷告、交通，你怎么样在关照人呢？你就是要把人家的情形提出来带到交通。一起就会学习到如何照顾人。第八点，花两三个小时一周接触人，电话或者是 email 联络人，或者叩门，或者是摆桌子在摸骂门口，到校园等等，许多许多的方式都可以。一个长老退休了，他做什么呢？他反而是全时间到哪里去啊？校园，就到这个阿尔旁边的 UCI 校园，他到校园接触学生。只要你有心，就有路，没有人可以拦阻你。第八，就这就是第八。还有两三个人在你的照顾之下，有些是这个。有些是最后久不聚会的，或者是玩多年都可以。我们要得值，从量中得值，所以至少要有好几个是你所照顾的。最后第十点，还要得到两三个长存的果子，在十年里长存的果子。那我们来读一下你手上的粉红色这一张纸，就是以赛亚书54章。姊妹们先，姊妹们说，你这不怀孕未生养的要欢呼，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欢呼，放声呼喊，因为独居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说阿们，愿这话成了。你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可以分享，或者弟兄们也可以负担的 分享。
我跟大家提过，我有正在做一个姊妹训练的材料。哦哦，我跟你们先偷偷说了。有20堂课，为着姊妹们，如果这姊妹们就新得着的，哎，来上这个课最好了。我们会，我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姊妹、母亲们。我们一个月有一次传福音的机会，我接触很多人，他们都很兴奋，他们会来会来会来，我会来。有时候我会送出10个信、给他们3张，但是当福音聚会的时候没有人来，10个人都说会来，后来都没有来，这是常常发生。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要继续邀请他们呢，还是我就是有一些人是说原本要工作到6点，后来是就也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工作原因，有一些是因为宗教背景，我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继续往前呢。有2个点我要回答你。第一点，要劳苦，要坚定持续，这是一个长期的劳苦。一次两次没有结果，我们不能够就因为这样子就停了，我们必须要坚持，坚定持续。只有坚定持续的劳苦，才会有能够持续的成果。长期的劳苦，然后有一个远期的目标。一次两次没有结果，不用就这样放弃。第二个，这是我第一个答案。第一个是坚定持续，然后第二个就你要考虑这个邀请的方式对还是不对，因为有很多个点你都必须要考虑到。得着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胜过我们自己的天性个性。如果你的个性就是很冷淡的，你必须要火热，或者是说你是个你就是不能得人嘛，你内向，你就必须变得比较外向，比较能够会社交。你就是一个，你必须要很是必须要不要要求别人能够跟你配合，而是你要去配合别人。有一个时刻表，你聚会的方式，你都必须要很多的调整，跟别人配合。你也必须要有2-3个人一起做，一起研究，看看怎么样，找个好时间。也许你现在做的不对，没关系，你努力过，你试过了，你再试几次， 然后你会有感觉，你是不是需要一些改变，或找其他的方法？感谢主。还有问题吗？可以问。嗯，好吧，那我们来一点，我们有些分享，还是先让弟兄说完，你们再说，还是姊妹你先说？弟兄先说，哈哈，弟兄先说。我们的教导这是女士优先，哈哈，没关系。那弟兄可能会把你们时间都占完了。我们给弟兄一点时间限制，我不知道他们要讲什么，我们看看吧。弟兄们说些话。你们就上去，没问题。我们4点钟一定会结束。你们分享还是只有弟兄？你们都来，来没关系。弟兄说到，姊妹我领养了2个小孩，这个抚养小孩的经历也可以运用在属灵小孩的身上。我们的爱是很重要的，不只是肉身的小孩，也要对这些属灵的小孩要有爱。我在我是很还算是很新，在教会生活里还算是很新。我有一个认识一位姊妹，她跟我说：“主爱你。”我在公园里坐的时候，有一位女士过来，主跟我说：“你跟她说些话。”我遇到在公园遇到一个人。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就直接问他说：“你认不认识基督呢？”那我就发现这位女士跟他有交通。你永远不知道你遇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你就去跟他们接触。我姊妹们，我有常常听到姊妹有抱怨他们的弟兄，就是因为在教养小的方式上有些争执。我以前也常常抱怨，但是赞美主，我们就是母亲，我们有这天然的能力，能够结果子，能够照顾人。当讲到结果子的事上，我们必须向前。我忘记要说些什么了。我们必须用主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职天性，然后去结果子，去照顾人，照顾属灵的小孩。赞美主。 谢谢弟兄给我们这些很有帮助的话。在教会里生活里面很久了，三十年了，就是让这些操练都不是太困难。我只是回应弟兄的这十个点，这十步骤，每天我们可以做到，都可以操练这十个点，做一个好的妈妈，结果之也可以有一个快乐喜乐的教会生活，而且能够真的是为着主的恢复有一个扩增和扩展。亲爱的母亲们，我想跟大家讲的点是这样，是最后一个篇信息，爱和劳苦，我在教会生活找到这个很淘气的小孩。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嘛，我知道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也认识所有的家，我知道他们所有的故事，我知道他们，我认识他们，所以对我来讲，教会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我去吃爱宴，我去郊游，我不去聚会，因为聚会很无聊嘛。当我在大学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一个姊妹，她大概40多岁，她跟我是同一个区，在我的跟我家是同一区，她就跟我说Jacob， 你去上学前来我家一下，我家离你家很近，来我家一下，我跟你读一张圣经，每天。就我的旧约是那时候开始学的。你知道小孩子吧？5分钟10分钟无所谓嘛。我去他家，有时候7点钟去，有时候7点10分，有7点20分，有时候6点50分。无论我什么时候到，他就把他手边所做的事给放下，不管他在做什么，他放下他所做的事，他就戴上蒙头帽。台湾的姊妹都戴蒙头帽，因为你是我弟兄嘛，所以姊妹都戴上蒙头帽，我是弟兄嘛，这是很古早的时候，他会戴蒙头帽跟我一起做读圣经，祷告10分钟，我们10分钟就走了。这样子过了数年，我听到爱和劳苦这个点，我就眼泪就要流下。我真的是蒙了多大的爱和劳苦呢？所以我今天在这儿，赞美主。一开始的牧评是讲到喜乐，非常喜乐的聚会。这个周末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盼望，虽然我们是没有小孩，没有结果子，但是我们认识神的心意，他也有他的应许。我真的是向主祷告，他所应许的能够成为实际，他自己会达成他的旨意。我们就是来到他面前，与他有亲密的交通，真的是得着他做我们的恩典，对他要相信他，所以我们可以结果子。我很享受这个点，这个生命是结果子的生命，不结果子。你必须要拒绝这些感觉，这是属灵的节欲。我们不能把没有属灵的小孩当作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我必须要跟，我真的是要， 我们必须要结果子。谢谢你，谢谢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敢跟大家做个见证，我的喜乐，我得主一个新人的那时候的心情，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在加油站的时候，有人跟我说 Happy Mother's Day， 我有一个店员跟我说母亲节快乐。我不是母亲啊，我人家跟我说母亲节快乐，我就跟他讲我跟他说我是大学生。能看到新人的成长和长进是多这么喜乐的一件事。如果你成为那个能够供应基督的供应基督给他们的人，这个喜乐是多么的大。我赞美主，为我的得着的这个新人，我虽然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但是他还是在我的心里。我也很赞美主，把我和两个不同的姐妹放在一起。我们我不喜欢传福音，但其他两位姐妹喜欢传福音，所以感谢主把我和他们两位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虽然我不想，我是非常内向，但是我真的是赞美主，把这两位姊妹交给对他有心的姊妹放在我身边。我也是在建造神的国。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范例。我是在因为我在二十多岁，我想要离开我丈夫的时候，我想要离开我丈夫，我跟他们说我想离开我的先生，结果呢，结果他们就是说你就来聚会就对了。他们对我有心，这点真的是把我做主了。虽然我有些情况，但是他们还是接纳我。过十五年之后，他们还是在这样子照顾我。当他跟我说这些话了，我觉得我无药可救了，我跟他们说不要理我了。他们还是这样接纳我。当我参加五十岁特会的时候，我知道主界的弟兄们说话，在我里面也有一个征战。我们因为仇敌一直在攻击我们。我认识很多母亲，教会的母亲。我十五岁进了教会生活，非常淘气，但是有很多姊妹就是单纯的爱我，也为我祷告。我也不确定他们知道我在做些什么，因为他们的祷告我在这里。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在这，我真的是借着主的怜悯，我能够真的是以他们为榜样，也能够照顾其他的人。我是个淘气的，我看到淘气的人，我就觉得看到希望，我觉得他们很有盼望。我这个非常被这件事摸着。那弟兄前几周打反正的负担，而且要照顾我们所在召会的人的圣，而且我们要结果子。我就像是我的态度好像是莎拉一样，我已经年长了，我还要工作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真的是向主有一个征战，我需要一些同伴。 然后主就给我两个同伴，一个年轻的姊妹跟我说，你的微笑真的是给我留下来的动力，所以我就得着一个我可以照顾的人。那另外一个女性，她带了两三个人，聚会完之后她在哭，我去跟他们讲话，我就跟她讲，我也有三个小孩，就跟他们，我跟他们有些一起散步。虽然这两位都是我属灵的小孩，所以我真的不晓得怎么供应我的小孩，所以呢，我就是去买了一些当簪，想要用这当簪喂养他。这弟兄也提到这生命信息，我已经讲到，我就用生命信息来喂养他们。Piano. Need to leave me the time for piano. Thank you, Lord.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new ones.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new ones.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new ones.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new ones.夫妇真的很多的照顾我，他经过很多的劳苦把我们带到教会生活里面。当我们刚来的时候，我刚生个小孩，我的小孩三个月大，他教我怎么去买东西，怎么去购物。当我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不想吃饭，然后把我小女孩带回家，就喂我小孩子吃中国菜。我小孩子吃中国菜，他不吃我煮的，要吃中国菜。当我的女儿生病的时候，这位姊妹会来照顾我，照顾我的女儿。她教我怎么去买购物，她甚至还跟我纠正我对我丈夫的态度，她有时候纠正我。那42年前我是这样子被他照顾，42年之后我还在这，感谢赞美主。神这人被造是受祝福的，我们的负担是现在，我们想要看到一个繁盛众多的教会生活。我以前是全职服侍，所以我结了很多果子。现在我是个妈妈，要照顾两个小孩，在工作，现在结不了果子了。真的像主有一个要求，要跟主要，主啊，给我新的果子。主啊，在我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主耶稣，赞美主。我们一听到这个有成长的负担，我真的是感谢弟兄给我们这样的特会，就是结果子，而且要繁衍众多。这是真的是开我们的母腹，能够结果子生小孩。 我自己有三个小孩，三个儿子。最年轻的也要离开我上学去了。当几个月前弟兄打这个繁争的负担，我就跟主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已经没有肉体的小孩在我身边了，所以我就跟主说，主啊，给我一个年轻的女孩吧，我要结个年轻的女孩的果子。不是日光是天然，而是借着我们都是主身体里面的一份，我们真的是从他那边得着供应，真的是主啊，真的是 让我们结果子。我怀胎九月之后，你看到你生出来的小孩，你是觉得很释放，哎，很喜乐。同样的，你照顾一个新人的时候，你照顾他到直到他受尽的时候，得救的时候，你这个喜乐是很难形容的。我当等得救之后说，我就不是说得救救完了。我们也要如何把他们养大，不只是生出来而已，我们要照一个一步一步的来，我们必须要认识怎么步骤。你小孩刚生出来，你要给他们喝母乳，过一阵子给他吃固体的食物，你不能随便乱喂。如果他们你不照步骤来，你会把他们吓跑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被装备，有这些，而且要照这个步骤来照顾这些新人。赞美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而且能够生小孩，生属灵的小孩。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对主的经历下祷告，而是真的是要主能够成就他的应许。当主成就这些应许，这些经历就会对我们是一个真实的祝福。主给我们祝福是让我们有结果子，而且繁衍众多。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祝福，这是神的命定，这神的应许，他给我们恩典，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只用恩典，我们必须要跟主要，然后主就会做。诗篇127，恩典是主已经给我们的，这一切都在乎我们的接受，我们只要很单纯的说阿们，让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吧，主啊，我也可以见证荣耀和喜乐。一方面一是劳苦，另外一方面是喜乐。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有一个新人的交通实在是太好了，我就是看到他们的进步，我就是他们得主，他们认识主的神的经纶，这个喜乐是很难形容的。他们是我的荣耀和喜乐。感谢赞美主，鼓励大家 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信心自用恩典，还有爱和劳苦，接受荣耀和喜乐。真的是让每位姐妹都能够结果子。有几点交通，有一个奉献箱在出口的地方，如果你有心给奉献的话，请放在那边。第一点，把你的名牌拿下来，把那个装名牌的透明的塑胶片还给我们，往中间传哦。你在左边的向右边传，你在右边的向左边传，传到中间，你就向中间传就行了。把这个塑胶片给我们，还给我们。好，向中地圈会把它拿收回收。还有几个点，看看你是这有没有别人忘记的东西，我们不想把这些东西送给旅馆，请你把你的东西带走。要提醒一下大家，你的这个纲目有两个出口，你看地图，有两个出口，有一个出口是只收信用卡，另外一个出口是可以收现金和信用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地图。还有一个点，我们的朗读一下这个经节吧，以赛亚书54章第1节。你这不怀孕未生养的要欢呼，你为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欢呼，发声呼喊，因为独居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说赞美主三次，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